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表示，自己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努力，使中兴公司恢复运营，并已经指示商务部完成这项工作。
美国周一正式将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与此同时，加沙地带巴以冲突造成3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些共和党议员提名川普总统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人们对这项建议褒贬不一。5月15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尼亚，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首先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表示，自己正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努力，使中兴公司恢复运营，并已经指示商务部完成这项工作。有关最新的发展，请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来介绍。耀毅。
谢谢林森。那不过呢，在我们正式开始讲这个川普总统与中兴通讯公司的这个事情之前呢，现在给大家报告一个这个最新的消息，也是白宫的第一夫人办公室在这个星期一的下午发出了一个声明，说第一夫人梅纳尼亚现在正在住院，她呢现在在这个这个川普总统在今年初接受健康检查的医院沃尔特里德国家医学中心，也就是在马里兰州这个伯谢斯达市的这个医学中心当中接受治疗，并且住院了。那他们是因为呢接受了这个栓塞手术来治疗他的肾病。那么接下来预计在本周之内，第一夫人梅纳尼亚都要在里头接受这个住院的观察。那么这是一个最新的消息。那么我们再回来讲到这个关于中兴通讯呢，其实今天也不断的有新的消息产生啊，包括在我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川普总统才又在推了关于中兴通讯的消息。首先我们看到呢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呢，早上川普总统在一则推文上这样说，他说呢，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为中国的大手机公司中兴通讯而合作，要让他很快的恢复营运，中国已经损失太多工作了，我已经指示商务部把事情办成。那我们知道呢，在之前美国是对于中兴公司实施禁令跟制裁的，那么他认为说呢，因为中兴公司因为使用美国技术的产品销售给美国一些实施贸易禁令的国家，包括伊朗还有朝鲜等等，因此呢去年就对中兴罚款了12亿美元。那么之后呢也认为说商务部禁止中兴公司在2025年之前使用美国的产品还有技术。那么就在5月9号呢，不久之前，中兴公司就宣布因为美国的这项制裁案导致他已经没有办法继续营运下去了。那么不过呢，就在星期一这个5月14号星期一的下午差不多4:10的时候，川普总统又推文了。他在推特上说呢，他说这个中兴通讯这个大的中国手机公司，他在美国的这个公司里头买了很多很大比率的零组件。那么同时呢，这也反映出我们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之中的一个很大的部分，还有也反映出我个人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个人关系。所以看起来川普总统是在说呢，由于中兴公司也向美国的公司购买零组件，因此呢如果制裁中兴也会影响到美国的公司。此外呢，也包括了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可能会受到影响，以及呢他个人与习近平主席的这个个人关系呢，他也希望能够保持友善，保持维持，因此呢才对中兴公司的态度有所转变。那我们也知道呢，在昨天川普总统第一次推出推文之后呢，他接下来又推了第二封的推文，关于美中贸易。他说呢，中美的贸易上合作良好，但是过去好多年来的谈判都一面倒的偏向中国，让他们通过一个两国互惠的协议是很困难的，但是别担心，也都会解决的。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阿就对于川普总统这个中兴公司的态度的转变，他做出了回应。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的简报会上，这个白宫副发言人沙阿是怎么说的。
很显然的，这体现了中美关系复杂的一面，它涉及经济问题、国家安全问题等等。这是一个美国政府和各级政府提出的引起中国高度关注的问题，所以总统委任商务部长罗斯严格依据法律规章来处理这个问题。
是的，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甚至是在当选之后，也不断地指责中国人抢走美国人的工作，并且呢，他的这个竞选口号一直强调也是美国优先，要为美国人找工作，对美国的经济有帮助。那现在呢，为什么川普总统会去担心这个中国人的工作呢？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沙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他怎么说。
Let's just look at the overall economic record, right? The president
在川普总统的监管下，美国的失业率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点，9%。自他上任以来，新产生了超过200万个就业岗位。在对中国的贸易方面，他是强硬的。他根据贸易法对中国进行贸易调查，提出对中国征收高达1500亿的关税，以抵制中国的知识产权窃取、经济倾销等问题。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之前川普政府的当局是把这个中兴通讯的案件认为说这是一个法律案件，而不是政治的个案哦。那么美国官员在上个月宣布禁令的时候也说，坚持说呢，这是跟美中贸易谈判没有关系，这完全就是因为中兴公司违反了美国的法律。那么呢，商务部长罗斯他在指责中兴的行为说极为恶劣的时候呢，也说这是一个法律的案件。那么不过呢，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包括这个白宫副发言人的回应提到的美中贸易，还有川普总统刚才才自己推文讲出来说呢，他对中兴公司的这个看法也是因为受到了美中贸易的影响，还有他跟习近平主席两人个人关系的影响。那么呢，甚至看起来这个中兴通讯此案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法律案件，而涉入到政治、美中贸易以及川普总统跟习近平个人关系的一个情况了。那么对这个川普总统今天为什么态度会有所转变，在今天呢，白宫副发言人沙阿他也提出他自己的看法跟说明，我们看一下沙阿怎么说。
这一问题在我们多层次的管理下已经受到中国政府很大的重视。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有最近在简报上也有记者问到，是说呢，川普企业现在正在马来西亚大兴土木，要来建造包括高级的高尔夫球场、高级旅馆，还有高级的住宅区等等啊。而作为这个中国政府“一带一路”的政策的一部分呢，这个中国冶金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对于川普集团的这个项目投资了$5亿。那么今天在这个简报会上呢，就有记者问说，川普总统这个川普企业呢被中国的这个企业投资了$5亿，那是否会影响川普总统在美中贸易还有这个中兴通讯这个一案上的看法？那么对此呢，白宫副发言人沙阿则是表示说，这个是私人企业的事情，请记者去询问川普企业，白宫方面并不予回应。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星期天的晚上呢，白宫副新闻发言人林西华特斯也发出了一个声明，他说呢，川普总统的推文强调了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自由、公平、平衡以及互惠的经济、贸易以及投资关系的重要性。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政府正在与中国接触，同时也谈论其他议题。川普总统期望商务部长罗斯做出独立的判断，与恰当的法律以及规范一致，依照事实来解决与中兴通讯相关的法律行动。那么当然，在今天的白宫的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沙阿也说了，这件事情最后还是要由商务部长罗斯来做决定。我们看一下沙阿今天怎么说。
Well, I think Secretary Ross speaks for the
商务部长罗斯在这个问题上代表美国发言。总统委任商务部长罗斯严格依据法律规章来处理这个问题。
是的，那最后当然大家关切就是说呢，原定是说在这个明天星期二5月15日要来到华府继续美中贸易谈判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那么今天也被问到是说呢，到底刘鹤什么时候会来，那他行程上会跟美方哪些人见面来谈这次贸易谈判。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方面则是不愿意证实刘鹤的具体行程，只说呢是在本周稍后，那细节如果出来了会再通知，会再公布。林森，
好，谢谢耀毅。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国会方面。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在周末所发表的这一条有关他正在设法让中国技术公司巨头中兴通讯迅速恢复业务的这条推文，对此国会是有何反应？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为我们介绍。奕华。 星期天，总统川普在他的推特上发文呼吁能够拯救中国科技巨头中兴公司的就业机会。美国国会方面，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是一致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和担忧。国会议员们则是表示呢，这个总统川普的说法是忽略了美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关注。即便是在同样政党的这个共和党里头的议员呢，也有许多的议员表示了反对。其中呢，最这个反对声量最大的则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他是在这个星期天的时候立刻在他的推文上反驳了总统川普的说法。他表示说呢，他希望这个总统川普的这样的说法呢，不是我们向中国让步的开端。那么他也提到说，中国企业不受限制的在美国享有美国的市场，还有这个我们对法治的保护的同时呢，这个美国的公司却不断的被摧毁，因为中国呢是妨碍这个市场准入，而且同时这个试图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那么除此之外呢，刚刚在稍早星期一的稍早的时候呢，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同样的在他的推特上发文表示说，这个中兴公司的问题呢，不是就业与贸易的问题，而是国家安全和间谍行为。任何在中国的公司都有可能在没有任何法庭命令或者其他审议程序的情况下被迫充当中国的间谍工具。那么我们在不加限制的情况下就允许他们在美国运作，简直是疯了。我们同时也知道呢，卢比奥参议员呢，他是在这个上个星期五的时候也推出了一项法案，就是针对与中国的这个贸易来进行推出的一项法案。那么这项法案称之为与中国公平贸易执法法。那么主要的内容之一呢，就包括了禁止美国的企业和公司这个出售这个敏感的科技和技术给中国。那么星期天总统川普的推文呢，在发出之后，目前看得出来，这个与有关的这个消息呢，在这个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呢，似乎出现了相当政策不同调的这种情况。那么民主党方面呢，同样也是对于总统川普的这个发的推文呢，表示了强烈的反弹。那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呢，则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在他的推特上特别提到了说，与其要帮助中国的这个工人和就业机会，何不想想美国的工人和美国的就业机会？那么在星期一稍早呢，舒默呢，他同样是调侃了这个让美川普总统让美国再次强大的这样的政治口号。他在他的脸书上是发推表示说，总统与我有共识的少数几个领域之一就是如何对待中国。但是即便是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总统川普也退让妥协了，他的政策如今要改变成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让中国再次伟大。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民主党方面呢，也有其他的民主党的议员对于总统川普的说法表示了这个质疑。那么尤其是这个对于这个马上美中贸易谈判要进行展开这个进行的同时呢，总统川普在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提出了这样的这个提出了让中兴能够迅速恢复业务这样的说法呢，让民主党议员也表示了相当大的这个担忧。那么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怀登呢，在刚刚在稍早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也发文表示说，这个对于中国来说，马上美中贸易谈判就要进行展开第二轮的这种会议，那么美国在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单方面的让步，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一场交易的艺术，不过对于美国的员工公司还有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说，可能是巨大的损失。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的回应，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尼亚。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从国会发来的报道。
好，继续关注川普总统星期天发表推特说，他正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合作，帮助中兴公司快速的恢复业务。这一消息对纽约的股市有什么影响？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方斌。
好的，那么纽约的股市把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发的这个帖子呢，是看作是传递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可能获得改善的这么样的一个消息。那么今天纽约股市早盘对此的反应是非常积极，三大指数呢是一度上扬到了一周来的最高水平，但是下午呢股市的指数呢有所下跌。不过呢三大指数最后在收盘的时候呢仍然都是上升的，而道指呢更是连续第八个交易日上升。那么四点钟收盘的时候，道指呢是升了68点，那么升幅呢为0.27%，那么以24899点收盘。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是升幅呢是达到0.09%，那么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升幅为0.11%。川普总统星期天的这个推文呢，让纽约股市尤其是半导体制造商的股票大涨，其中不少呢是中兴公司的芯片供应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呢， 美国公司向中信公司提供年度达到数十亿美元的芯片，那么这些美国的芯片制造公司就提出警告，政府的这个禁止令啊，有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存。上个星期呢，这些公司说他们已经停止了主要的业务运作。那么今天在纽约上市的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借着这个消息呢，也出现了大涨的情况，如阿里巴巴、百度、新浪、奇异和京东股票呢都上涨了。那么整个亚洲的股市呢，也对川普公司帮助中信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上证指数呢是上涨了 0.3%， 香港的恒生指数呢是上涨了 1.4%，日本的日经指数呢是上涨了 0.5%。 那么有资产管理专家说，至少今天投资者正在把这看作是中国美国在贸易方面正在进行的有意义谈判的一个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的财经媒体报道，中国的监管机构又重新开始了早些时候被搁置的对美国高通公司收购另一家半导体公司的440亿美元的并购案的审查。那么目前的这个高通公司已经获得了全球8个监管部门的批准，只待中国商务部的批准。中国呢，在美中贸易紧张的情况下呢，之前搁置了对这个案子的审核。那么有中国媒体报道呢，就这样说这也许是美中各退一步。林森，
方明，我们注意到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在中国是设了独资的公司，但是特斯拉的股票呢，星期一的时候是反而是下挫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好的，那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这个股市收盘的时候，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特斯拉的股票呢是跌了9美元，跌幅呢达到了3%。那为什么在有这么一个在中国设立独资公司的好消息的情况下还会这么大跌呢？那么原因是有报道说特斯拉在推出一个新型产品，也就是它的三型轿车的关键时刻的时候，突然失去了它的首席工程师。那么特斯拉的首席工程师道格·菲尔德宣布放假6个星期，说的原因呢是要跟家人呢这个团聚。那么报道说，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在菲尔德离开的之前呢，已经接手了目前是特斯拉重点的三型车的生产。那么三型轿车和 Y 型的这个 SUV 是迫切需要推动特斯拉生产的一个基础。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星期一在给雇员的电子邮件中说，为了确保特斯拉未来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公司呢正在面临彻底的重组。另外呢，美国媒体今天普遍报道了特斯拉公司在上海注册了一家新的独资公司的消息。那么这个消息来源呢是中国政府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的网站。不过呢，我们注意到早在去年的11月22号，美国的主要的财经媒体《华尔街日报》就已经报道了特斯拉公司已经和上海市政府达成协议，将在上海建立自己的制造工厂的消息。但是这次根据中国官方对此的宣布呢，这家新成立的独资公司它的业务范围呢仅仅涉及汽车和电池产品的技术开发和服务，也就是仅仅涉及研究领域，并不包括电动车的生产制造。那么彭博新闻社今天的报道呢就说，特斯拉的这个新的独资公司呢是向在中国生产电动汽车迈进了一步。北京呢上个月刚刚宣布允许外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拥有独资汽车工厂，从而呢消除了特斯拉进军中国市场的主要障碍。但是美国和中国的贸易争端呢还在酝酿之中。在本月早些时候的这个报盈利的电话会上，马斯克就告诉投资者，特斯拉预计呢最早将在今年第三季度宣布在中国设立一家千兆电池的制造厂。之前呢他曾经表示，特斯拉可能会在中国制造三型轿车和 Y 型轿车。林森，
好，谢谢方冰。这是记者方冰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习近平政府的主要经济官员将随副总理刘鹤于明天，也就是5月15日开始，在华盛顿就贸易纠纷进行磋商。那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为关税所制定的这个60天的公众意见征询期也接近了尾声，意味着要将对关税的行动做出决定。那么，在此前期， 川普总统一条推文将上周因受制裁而被切断生命的中国技术公司中兴救了回来。那么川普在中兴制裁上的态度的逆转引发了猜测，也招致了美国国会的质疑和批评。那今天美国之音记者肖洵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这个美中之间贸易纠纷的问题。那我们知道这次刘鹤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从明天开始将访问美国，那么他所将面对的是这个美国财长努钦所代表率领的这个美国的谈判方。那么这是第二轮会谈，那么现在看到这个以这个所宣布这个关税的征询期的60天已经快到期了。那我们看到目前的情况是如何，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明天实际上像这个国际贸易委员会就是美国的这样一个就是审核机构，明天就要举行一些这个业界参加的这样一个听证会，也就是就这一次这个制裁这个关税制裁的做出这样一个反应。我看了一下他们列的这个参加听证的这个各方呢，也有支持的方面，包括就是钢铁制造业啊这方面的这个利益机构，还有呢就是比较多的就是希望政府在这方面不要采取过激的这个措施，因为普遍认为这个关税实际上会招致这个反制行动，就是报复行动，那么就是说互相关税打来打去对双方都没有什么的好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大家把这个注意力又集中在这一次这个会谈上，看能不能谈出个什么样的协议来，然后就是说找什么样一个契机，然后能把这个能退一步，就是说这个关税是不是就不推出了还是如何。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推文里提到，就是放了这个中兴通讯一马，然后呢就是说上个礼拜说不让他买美国的通讯这个芯片商的这个芯片以后呢，他实际上切断他的生命源，他就是实际上就是停止了这个实质性的操作。那么川普又一句话就把这个事情又逆转过来，那最后后边是怎么样操作，当然看还有一些这个技术上的东西具体怎么样我们再看。既然他这个话已经说出来，但是国会方面这个意见反对声音比较大，那么就是说意思就是国会两党的议员实际上态度比较统一的，就是说这是川普总统对中国在这个贸易行为上采取比较强硬的这样一个做法。但是他突然这个逆转了以后呢，就是就招致很多批评，就是说一呢就是你现在对他又这个软化了，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表达就是说这个言而无信了，等于说就是有这样的担忧。那么
刚才我们也看到那个国会记者是对这条推特在国会方面介绍了一些这边的态度。那么在其他的产业内有没有
业内我们现在不太清楚，这个没有太多了解这个美国的业界对这个事情的这种反应，但是中国方面当然是我们看到报道反应还是比较积极。那么有些分析认为说的是这个川普总统在你看明天这次第二次的这种会谈要召开前夕发这么一个推文，等于说表现出了一个姿态，这个姿态并不完全是针对的是这个接下来这个贸易谈判，而且还跟这个接下来他和金正恩之间在新加坡这样一个会晤，可能也是要营造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这个缓和一些的气氛，因为中国在这个朝鲜的这个问题上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美方一直认为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有很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力，虽然中方一直是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是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就是比较低调的说法。另外呢谈到就是说这次推文然后接下来会怎么样，那有一些分析认为就是说接下来可能会看到有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呢具体的可能就是有人就是分析更具体一些就是说中国呢也表示一个姿态，说的那我们就不对美国的这个猪肉啊这些产品啊收这个征收关税了，因为这个实际上这次关税可能受打击最大的就是美国农业部门了因为中国每年要进口很多的这个美国的猪肉，中国每年要给4亿头猪的这个饲料要进口大量美国的这个大豆是作为因为高蛋白的这个 来源嘛，所以是用作这个饲料用的。所以呢，这个对两个国家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好处。看他能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契机，把这个事情缓和一下。
所以你谈到了共同的契机，那我们看到明天这个会谈的预期。那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中，包括第一次见面在北京这个会谈中间，有一些看起来不能达成一致的这样的基本的条件，比如说逆转1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比如说中国对于中国制造2025这个中国的产业方向这些争论，
对，
那有没有你觉得这次的会谈会有什么不同？
我们留意到现在这个中国的产业政策，就是中国制造2025这个产业政策在美国受到越来越这个多的关注，而且表达出越来越强烈的这样一个，这个也不一定是反对，就是说就是担心了，因为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强势的这样一个非常这个强势的这种产业政策，包括在十个这个科技领先这个门类要居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就有很多的问题担忧出来。一呢，就美国人担心，因为在这些问题上可能会在这些产业上会导致有损自己的这样一个利益，对不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怕这个知识产权问题可能又会因为这个问题又受到侵犯，又这方面的这个担忧。总而言之呢，这个担忧有各种方面担忧。我还看到一个外交关系理事会这样一个高级研究员叫塞特，他写的这个博客文章里面提到，说的是如果中国推进他的这样产业计划的话，那么美国的贸易赤字是没有办法削减下去的，因为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动态，就是双方之间的这样一个贸易关系会有很大的变化，接下来这个时间里。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中国在第一轮会谈之前，就《纽约时报》报道说是内部放出消息来说，有两个方面，你刚谈到他不愿意谈的话，那么中国就说的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他不愿意去跟你 negotiate 去谈判的话题。那么美国呢，虽然关切到很多的这个问题，本质上问题跟这个事情也是有关系的。那双方呢，很难找到这样一个共同立场。那么就是说，美国、中国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体制，而中国这个体制呢，在很多人看起来就是跟别的不一样。那么也不是完全以前那种集权体制，在经济上呢，它有些地方放得很开，但是呢，总的来说，这个国家在经济中所占的这个起的作用又非常的大，跟这个西方人讲的这样一个自由经济相差也很远。所以呢，这种两双方之间在这种本质上的这样一个差异，也导致他们就美中之间这贸易未来肯定也会有不断的有这样这种问题产生。刚才我们不是也谈到说这个
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就到这里。关于美中之间贸易纠纷，我们会谈论更多。
好，谢谢。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肖迅来到演播室。
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日期临近，华盛顿目前聚焦此次峰会可能带来的利与弊。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些共和党议员提名川普总统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人们对这项建议褒贬不一。华盛顿向平壤保证，美国不会入侵或者寻求推翻朝鲜政权。美朝峰会是否能够达成朝鲜彻底全面放弃核武器协议？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倾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中兴通讯受美国制裁而停止运营，川普总统突然表示已跟习近平合作，要让中兴迅速恢复营业，并已要求商务部进行。
美国服装公司盖普星期一印印在一款 T 恤衫上的中国地图没有包括台湾，而向中国道歉。
美国服装公司盖普星期一印在一款 T 恤衫上的中国地图中没有包括台湾，而向中国道歉。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一名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在当地的一家盖普店发现一款写有盖普1969中国的 T 恤衫上印有一幅中国地图，但是地图中没有台湾。这名中国学生随后联系了位于上海的盖普中国总部。盖普星期一在发给他的一份中英文声明中说，公司对这一无意的失误感到万分的抱歉。这份声明说，他们正在进行内部的检查，以尽快的纠正错误，并承诺将致力于更加严格的审查，以防止类似的失误再次发生。创立于1969年的盖普是美国最大的美式休闲服饰公司之一。该公司在中国和台湾都设有专卖店。
星期一，美国正式把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这不但标志着美国总统川普兑现了他的竞选承诺，也使得美国拖延了22年的一项法案最终落实。与此同时，加沙地区的暴力升级，几十名巴勒斯坦抗议者在与以色列士兵的冲突中死亡。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国务卿蓬佩奥并没有亲自出席，而是由副国务卿沙利文率领美国官员与议员，包括美国财政部长以及作为白宫高级顾问的川普总统女儿伊万卡、女婿库什纳所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仪式。那我们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明雅你好。
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把这个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含义？那么这个决定又有哪些争议呢？
以色列呢，把整个耶路撒冷呢看成是它的首都，但是巴勒斯坦呢，则把东耶路撒冷看成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因此，长久以来，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归属一直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冲突的核心。那么从画面中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的士兵呢和在加沙地带示威的巴勒斯坦人民发生了冲突和争执。我们知道，在1995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美国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那么法案中呢，也要求美国来正式承认耶路撒冷呢是以色列的首都。不过，自从那法案通过之后，历届的美国总统基于安全考量，每隔6个月就签字来推迟这个履行这项法案。在去年12月6号，美国总统川普正式承认耶路撒冷呢是以色列的首都，他并且在今天兑现了竞选期间的承诺。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戴维·弗里德曼在耶路撒冷主持了使馆启用仪式。
This exact day, 70 years ago, At almost this exact time, David Ben-Gurion declared Israel's.
70年前的今天，几乎也是在这个时刻，戴维·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成立。就在11分钟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就让美国成为了第一个承认重生的以色列国的国家。今天我们就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启用这座美国大使馆。
The next step. Today we open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in Jerusalem, Israel.
美国总统川普打破了美国长期的政策，将大使馆从很多国家仍设立大使馆的特拉维夫迁出。川普通过录制视频向开馆仪式致辞。
Sovereign nation with the right, like every other sovereign nation.
以色列是个主权国家，有权像其他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一样自己选择建都地点，但是多年来我们却没有承认以色列首都是耶路撒冷这个现实。
以色列认为整个耶路撒冷都是自己的首都，而巴勒斯坦人认为东耶路撒冷是未来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讲话中提到了在加沙爆发的冲突。
我们今天在这里受到了由我们的总参谋长加迪·艾金科特率领的英勇的以色列军队保护。就在我们今天讲话时，我们勇敢的士兵，我们勇敢的士兵兄弟在保护以色列的边界。
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的地位问题，很久以来都被看成是需要在以巴和平协议中最终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把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自然也对中东的和平进程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抗议这个决定的巴勒斯坦呢，他不愿意走上谈判桌，因此也使得中东和谈的进程陷入了僵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上任之后呢，立刻前往中东。他今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来庆贺大使馆呢迁到了耶路撒冷。那么他表示，70年以前，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政府呢就已经率先的承认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么今天把首都迁到耶路撒冷是个合适的决定。不过针对中东的和平进程，蓬佩奥表示，美国将继续致力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永久持久的和平。那么我们知道，随着美国把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美国也强化在中东地区和这个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同盟关系，来共同对抗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你好。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距离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华盛顿目前聚焦此次会面可能带来的进展或是倒退。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朝鲜释放了3名美国公民以及获得川普总统赞扬的几天之后，再继续进行魅力外交攻势。
我们要感谢金正恩。
朝鲜承诺将在6月12日新加坡的川金会之前拆除一个核试验基地。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这是一个睿智而礼貌的举措。不过，川普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约翰·博尔顿对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说，摸清平壤的动机很困难。
这有可能是个善意的姿态，同样有可能的是，我们看到伊朗和朝鲜都这样做过，把不得不做的事情卖个人情，我希望是第一种情况。
截至目前，白宫对于平壤的唯一公开承诺是，如果与朝鲜达成核协议，并且平壤保证遵守，那么美国将可能帮助朝鲜进行经济发展。
我想我们会尽快准备好开放对朝鲜的贸易和投资。
川普经常标榜自己有了不起的谈判技巧和直觉，这将在与金正恩会面时受到检验。
我想双方会互相判断对方，而川普总统将有机会亲自面对金正恩，来看看他对和解是不是抱严肃的态度。
博尔顿说，如果没有达成适宜的计划，川普将离开谈判桌。在川普支持者在他的政治演说中高喊诺贝尔奖的此刻，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如果川普两手空空离开新加坡，可能会很糟糕。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诺贝尔和平奖每年颁发给一个促进民族国家团结友好尽到最大努力的个人或者是团体。
最近美国众议院一些共和党人提名美国总统川普为诺贝尔奖和平奖的候选人，这个建议引起了欢呼和批评。
That's very nice. Nobel.
那很好，诺贝尔奖，哈哈。但我只想把工作做好。
一些众议院共和党人提名川普总统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因为他努力为朝鲜半岛带来和平。韩国总统文在寅支持这一想法。
诺贝尔和平奖？好吧，我觉得文在寅总统提出这个建议很有善意。我想得到和平，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得到和平。
批评者质疑他是否真的渴望和平。他们指出，川普总统呼吁增加军费和美国的核武库，还曾表示不排除对朝鲜动武的可能性。但是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等支持者表示，这项殊荣将认可他所创造的新的和平潜力。参议员格雷厄姆说，川普总统如果他能带领我们在70年后结束朝鲜战争，迫使朝鲜可以用可验证的方式放弃其核武计划，那他就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如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朝鲜半岛永久和平协议远未得到保证，尽管双方同意会晤，但一切都是未知数。但是诺贝尔委员会过去有过虽然没有明确的和平协议但仍然颁奖的先例，比如黎德寿和基辛格获奖时，越南战争尚未结束，巴勒斯坦人领袖阿拉法特与以色列领导人拉宾和佩雷斯因推动中东和平而共享诺贝尔和平奖。而据说阿拉法特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永远都不会停止，直到我们可以返回家园，以色列被摧毁为止。而且被提名的不一定就是致力于促进和平的人。意大利的法西斯统治者墨索里尼，甚至有大规模屠杀本国人民的苏联独裁者斯大林都获得过提名。2018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在10月揭晓。美国之音记者迪茨卡尔克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定于6月12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表示，华盛顿已经向平壤保证美国不会入侵或者寻求推翻朝鲜政权，以此换取平壤放弃核武器项目。与此同时，朝鲜媒体报道说，平壤将根据天气条件，在5月23日到5月25日之间择日销毁其核试验场，履行其停止核试验的承诺。美朝双方各自展示的姿态是否说明，下个月举行的美朝峰会有望达成朝鲜真正彻底弃核的协议？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兵先生来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兵。
李总好。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是在访问朝鲜的时候向金正恩做出了承诺，说美国呢是不会入侵朝鲜，更不会寻求推翻这个金氏政权。那么他的这个做法和这个表态是否的目的呢，是要给这个金正恩啊要吃一个定心丸，然后给这个下个月的川金会来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
我觉得是可以肯定的这么说。我觉得现在双方都是有这种态度，就是说尽量要做出一些比较积极的姿态，然后给整个国际社会一个就是说很积极的大家都会静下心来和平谈判的一种这种态势啊。你看，其实美国的这种态度并不是第一次提出的，在前国务卿访问韩国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过3个标准，就是说不会谋求改变当前的那个南北对抗的这样一种政治局面，那不会去推翻北朝鲜的那个现任政权，同时也不会就是说从个人方面不会对就是说金正恩做出很大的威胁。所以这个目前就是说这两天的这个表示只是一个重申啊，就是说更进一步的就是说对这个川金会提出一个很积极的一个让大家去期待的这样一种态势。
我们也注意到朝鲜在最近呢也表示了，就是根据朝鲜媒体的报道，就是说朝鲜正在考虑 在5月23号或者5月25号之间呢，根据气候的情况来择日销毁他们的这个核试验场。这是不是也表明，就是实际上平壤方面是真的也在积极的努力去核化吗？
也可以这么说，但我个人觉得这个只是一个他们就是说做个顺水的人情，因为他那个核试验场当时其实已经被毁得差不多了，就每一颗核弹的爆炸对待这个核试验场有很大程度的那个损失，而且你要真正的去核化的话，这个这个实验场其实是一个最边角的最不重要的一个地方，关键的是它的那个原材料，你比如说那个铀，它的那个储藏啊，然后它现存的那个已经可以武器化的那个导弹或者是弹头，它的去向的问题，如果它真有这样的那个去核化的态势的话，应当在那方面多做一些展示，但估计现在朝鲜觉得时候还未到，所以只是在这样一些比较边角的地方给那个国际社会一个就是说可以想的那个念头，同时也是配合那个川普政府，大家双方就说给外界一些比较积极的那个表现吧。
嗯，那实际上也就是在这个美朝峰会啊下个月举行之前，双方呢都做出一些友好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或者是姿态。我们再来说一说，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个月举行峰会的这个地点。那么前段时间呢是说了很多好几个地方好几个选择，川普总统一度说希望能够在板门店这个停战村这个地方，但最后呢是确定在新加坡举行。那么确定在新加坡举行这个选择有什么讲究没有？有什么说法？
对，可能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就是地点可能会稍微一些惊讶，为什么是新加坡？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然后通常也不怎么参与这个就是说朝鲜和美国之间的这种争论。但你仔细想想的话其实也挺有道理，就是刚才说的点，他不怎么参与就表明了他是很中立的一个地位。同时你看他和这个整个朝鲜问题相关的各个国家都有那个交往，而且交往都是就是说都比较平等的，没有说倾向于何方。你从目前来看也看不出他一定说倾向于中国或者是倾向于日本乃至于美国，都没有什么倾向。同时从地理距离来说，他和朝鲜的距离相对来说比较近，因为金正恩本人他的那个就是说出行的习惯来说，这表明他不可能做一个非常长途的那个就是说飞机的去旅行，所以无论是其他的地方，包括欧洲啊，或者甚至是澳洲，北美的话就更不可能。所以说证明他这个会面的地点只能在整个亚洲的那个范围来选择，然后亚洲范围内你要真正就是说和各个国家关系都比较好，但是又不平不倚的，可能新加坡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我们再来说一说朝鲜最近这两个月以来就是接连来展现出来的这样的外交姿态或者叫外交举措。那么在和韩国领导人会面之前和即将和川普会面之前呢，他都和习近平进行了会面，那么实际上是展开了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这个和谈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吧。根据这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是不是表明就是朝鲜是真的会放弃拥有核武器这次？
从结果来看，肯定会有这种一个五五分嘛，就是说他可能会真的放弃，也可能不会真的放弃。但据我个人的那个猜测的话，或者说根据我们这么多年来对朝鲜的一个观察的话，我很怀疑他会真正的那个放弃拥有核武器。而且关于什么？放弃核武器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就是说，如果只是停止发展新的核武器也算放弃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说意义不大。因为只要你掌握了核武器，发展那个核心技术，然后你掌握了原材料，然后你那个所有的工序和那个人才都在的话，你很容易就组建出新的那个核武器。你除非就是说在国际那个社会的监督下，你完整的派国际观察组进去，在国际观察组的监督下， 尽量去掉那个现有的那个核设施，包括那个实验基地和原材料，这样可以才算是比较真正的实质化的那个去核化。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看到从那个伊朗的经验来看，那个也不一定能保证，就是说就是真正的能够去核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离我们所要求的国际社会能够希望看到的去核化还有很大相当一大部分那个距离。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美中贸易摩擦这个问题。中国的这个中兴公司啊是受到美国的这个制裁，但是川普总统星期天的时候发推文说，现在他正在和习近平主席来合作，商量着要让这个中兴啊恢复正常的业务，是因为这个中国公司啊损失的工作机会太多了。你是怎么理解这一个迹象？那么朝鲜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缓解是不是和这件事相关，就是让这个川普总统看到了，就是说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方面的这个努力和帮忙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我觉得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你看，就说，习近平去大连，去这个视察的时候，那个然后，本来这个事情国际社会都很惊讶，就说然后金正恩就突然就跑到大连，然后去和习近平再次会面。这个这在之前在北京的见面相隔不过很久，就说你我觉得个人觉得就是说在北京谈的问题肯定都已经谈过了，然后再新的过来只是给国际社会一个表态，就是说中国在那个朝鲜问题上依然有很重要的那个话语权，才是向世界表明就是说即使在美国就是和朝鲜即将展开正式会谈的时候，中国依然有很大的那个能够影响朝鲜的那个能力。金正恩也乐于这个在这个时候释放出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之前他所有和回避和中国的那个正式接触是完全相反的。因为现在情况变了，因为现在朝鲜和美国之间，美国觉得可以就是说把朝鲜重新拉回谈判桌是美国那个一个实力的体现，但是朝鲜他同时又要耍平衡，他要通过向把中国政府拉进来，向中国政府示好，就是他可能就是把两边的示好的话，就最后的争端变成一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争端，他可以隐藏在中间来获取一些好处。同时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美国的代表团，贸易代表团到中国，据说没有，虽然没有太多的消息，但据说是没有取得非常好的那个，就说令人满意的那个成果。特别是他要求中国在近两年要减少2000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逆差，这个中方是好像是完全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美国的贸易团他派一个比较强势的贸易团，上次我们谈过了，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测试一下中国的底线，目前的测试证明中国的底线还是比较强硬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又释放出一些比较那个和缓的信息，比如说在中兴这个点上大家有谈的余地，也就是说稍微反弹一下，让双方不至于真正的谈，就是说那个撕破脸，就是说在某些方面还可以有进步，那么他可以期待接下来中方在贸易逆差方面是不是还会做出比他所要求的那个稍微少一点，但同时也是就是说在朝着那个相当程度上减少贸易差方面的努力，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一种战略。
好的，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明尼苏达州梅奥诊所里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延长人类寿命，以及延缓多种与年龄相关疾病和残疾的发病时间。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西班牙探险家庞塞·德莱翁没有能够找到青春之泉，传说这个神奇的水源能够逆转衰老的过程。
是的，不过位于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的梅奥诊所里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延长人类寿命，以及延缓多种与年龄相关疾病和残疾的发病时间。来看报道。
老龄通常会带来健康问题、慢性疾病、身体虚弱以及失去自理能力。梅奥诊所的罗伯特·艾琳·科戈德衰老研究中心的首席科学家之一塔马拉·塔赫尼亚说，随着世界人口的老龄化，许多国家的医疗体系面临挑战。
在美国，80%的医疗费用基本用于年龄相关的疾病，衰老是许多疾病和并发症最大的风险因素。
Lot of diseases and comorbidities.
但梅奥诊所的科学家们认为，通过调节最根本的衰老机制，或许有可能让与年龄相关的疾病延缓发病。他们目前正在使用小白鼠做实验。
衰老研究领域的观点是，为什么不去探究根本原因呢？也就是最根本的衰老机制，来试图延缓整个一组障碍性疾病的发病时间，延长我们所称的健康寿命。在生命的这一周期内，人们是独立自主的，没有疼痛，没有残疾，可以享受生活。所以近期在这一领域的观点是，如何让健康的日子更多一些，而不只是活得更长。
梅奥诊所衰老研究中心研发出的 Senolytic 药物，这种药物能够选择性地杀死小白鼠体内衰老退化的细胞，同时不损伤健康细胞。基本上，这种药物有可能通过杀死坏细胞来延缓衰老。随着年龄增长，坏细胞也在不断积累，并引起一系列与年龄和疾病相关的问题。下一步是对人类进行研究。Senolytic 药物将被用于罹患和老龄直接相关的疾病的人群。
我们发现这些药物的不同组合方式能够在不同的情况下生效，所以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需要弄明白在特定的人体条件下哪种药物组合是正确的。
如果 Senolytic 药物能够帮助减少衰老对健康的影响，同时副作用非常小的话，科学家们计划逐渐从治疗衰老造成的后果转为治疗与预防相结合。
There is a hope, maybe we can get positive results.
这是有希望的，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乐观的结果。如果成真的话，这可能会引起药物革命，它会是变革性的。
在那之前，科学家们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来确定这种药物的安全和有效，至少从目前来看是有前景的。美国之音记者马亚凯，明尼苏达州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中国时间晚上九点钟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二晚上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星期二抵达美国，与美方高层展开第二轮贸易谈判。就在刘鹤抵达前夕，川普总统星期天发推文称，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合作，帮助中兴恢复运营，并指示商务部展开相关法规活动。推文一出，震惊美中各界。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呼吁川普政府不要向中国低头让步，也有分析称，这是川普为了确保与金正恩会晤进展顺利，暂时放下美中关系压力。川普政府为何出手援助中兴？这对紧绷的美中贸易纷争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美中贸易谈判是否即将达成协议？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九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分析，欢迎您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